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在主日敬拜哈，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来，我们先一起祷告，然后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主。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知道你要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来学吕底亚一样。主啊，我们专心听你的讲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的心被你开启，好叫你自己的灵亲自来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仰望这段时间特别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把它打开来，这对我们是这个听讲道呢是绝对有帮助的哈。那我们现在今天的段落，刚刚宗伦执事呢这个带领我们读的是16章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今天会讲到16章的6到24节，6到24节哈。那信心大考验什么叫信心大考验？大家有没有一直在经历信心的考验？每天的生活当中很奇妙哦。这个是不管我们的属灵是在初信阶段、成长阶段，或持续成长阶段，或已经成熟的阶段，我们都要面临信心的大考验呢。哎呀，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好想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每一天都会经历信心的大考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刚刚有这个仔细把这个宗伦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个段落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保罗他跟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他们呢开始要去往下一步要走入这个未来哈，就是他们想要为主做工，把神的这个好消息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可是要往哪里去？怎么去？哪些人？他们会遇到哪些人？哪些事？只有谁知道？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所以我们其实在刚刚的经文里面很快的就可以感受到保罗他们其实很重视神的带领。那我们知道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跟上帝怎么样拉近了距离。这个对犹太人很有特别的感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总觉得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跟神亲近，要去圣殿献祭那要有祷告，要去圣殿祷告或会幕类似这样，然后呢他们才觉得要在这个当中才感觉神的靠近。可是主已经神已经在他特定的美好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当犹太人信主以后，他们知道原来那个救恩是这么的靠近。神说从整个旧约里面讲到说他要与世人同在，这件事情真的实现了真的实现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这个救世主基督的时候，圣灵、神的灵、耶稣的灵统统在他的生命里面了，在他的心里了。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当他们一旦信主，他们的圣灵的那种紧抓着圣灵 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依靠圣灵来带领的这种紧密度是很难形容的，很难形容的，也是其实我们这些需要好好的在信主以后呢有跟神有亲密关系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调整跟学习的。那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感受到这种差别就是他们刚好卡在这个旧约跟新约这个交接当中，所以他们领受到的这种神的同在，大大同在，他们真的是满心的就是逐步的要跟随着主。他也相信主每天都引导他们，因为主已经同在圣灵已经同在，虽然没有完全的同在，因为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完全的同在，可是那个神的同在已经又更靠近一步了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 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不了解神的引导，神的带领，这件事情出在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够不够密切，够不够用信心来紧紧的倚靠神的带领，这个才是关键。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第一个，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经文上告诉我们说，经文上告诉我们说，圣灵呢不许他们，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然后呢耶稣的灵呢也不许他们呢往这个必推尼去。好，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刚刚我们读过，我们就不再重复读，你看到那个绿字的绿色的标签，就是什么省份，省份，他们从叙利亚省，就是安提亚的叙利亚的安提亚的省，一直往这个基利加省，经过海岸线的这边，基利加省，一直要这个到这个加拉太省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过了加拉太省之后呢，他们就想往北边，往必推尼北边那个省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你看他们都紧紧的，这段时间你就看到他们这个不单是保罗个人，包括他的团队，希拉跟提摩太，他们都有在彼此的印证里面呢，找到了这些引导，所以他们不是单独行事，他们是他们也相信神在这个团队里面来带领。然后呢结果他们就这个往西边继续行，就是越过了一个区域叫做美西亚，这个区域是希腊文化的区域，美西亚就越过这个区域，就到了一个城市，叫特罗亚，我特别有一个 标明，就是不一样的颜色，红色的吧，叫特罗亚，这是一个城市，港口型的城市，然后呢就在这个城市，这应该叫做特罗亚特别见到的一个特别的意象，就是有马其顿，这个马其顿呢也是另外一个省，就是过了爱琴海，这个港口过了一个爱琴海，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省叫马其顿。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地理概念看，就是从土耳其过爱琴海到哪里啊，到巴尔干半岛，南边就到希腊，北边就到这个罗马尼亚去了。好，那这样子呢，这个整个段落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因为他们当时是用走路的，是用走路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经历，我特别把这一段把它标起来，希望弟兄姐妹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的一个确据，就是圣灵，耶稣的灵，神的灵，都是一样，就是他会随时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向圣灵的带领开放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每天亲近神，我们有没有每天把自己的时间的计划都交给神，这才是我们真正今天要得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复活的耶稣他走过人生的这个所有的道路，他深知到我们的软弱跟需要，他除了坚固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之外呢，还有他有时会不让我们走上一条道路，一条道路，这说明什么？他对我们爱的这种丰盛，因为他要带领他的羊，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他的人，他要保我们，保我们，保人，我们他是我们，我们是被他保的，那他要带领我们这些羊，属他的羊，走在什么他的预备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呢是为了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成熟，还有属灵的品格，来预备的，这是那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都是神手上可造就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那还有呢，还有如果我们是服侍神的人，特别是像保罗他们是为了主工作的人，他们想要知道哪里是主要带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我自己，大家读过荒漠甘泉吗？很有名的一本书，你没读过一定要把它们，手上要有一本。那荒漠甘泉呢，它从 第一本英文版出版，1920年出版，到现在已经100年了，100年了，英文版的。他 前后出过两个版本，一个是荒漠甘泉，那后来呢又有一本叫做新荒漠甘泉。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荒漠甘泉的作者大家知道叫考门夫人。那考门夫人呢跟他的先生，他们年轻爱主的心，他们也在20世纪初就在1901年就到了日本去做宣教。他们想要在对整个亚洲东亚呢就有负担，他们要以日本为根据地，向韩国向中国来宣教。他们就在日本扎了一个根，那也带领很多的年轻的宣教士投入这个宣教的工厂。可是呢，就在他们正想要这个立足日本已经把这个福音呢传到韩国的时候，想下一站要进到中国的时候呢，这位考门夫人的先生就生病了就在生病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在极痛苦的这个生病当中，他就写了一段耶稣的灵不许，他说：主啊，为什么我是带着你的使命，带着你的工作，你却让你自己来关起这扇门呢？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困惑，弟兄姐妹，当你碰到这段的时候，你会不会困惑？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的时候，里面是充满的，也会有一个信心的考验，就是你会困惑，那我应该去哪里？当时这个考门夫人呢，在照顾他先生的这段这个痛苦的经历里面呢，他觉得非常的孤单，他非常的困惑，他不知道怎么去走下一步。他说他有深刻这样的经历，他以为他自己已经踏上了为主宣教的成功的道路，可是为什么反而受到这么多的阻拦，还有这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他心里还悬挂着他先生的床前病逝之前，他床前还悬挂着一个中国的地图，每天为中国，他不曾去过的中国，他每一个省，他能够看得见地图上标示的城市，为他们祷告。他在病榻上，他的心怀抱着中国的福音。有时工作没有做完，圣灵却叫我要放下他，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一段保罗怎么简短的写这几个字，其实有很多的生命的经历，有很多生命的经历。这个对考门夫人来说是一个夫妇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感。后来他神看见，神给他看见一件事情，工作是侍奉神，原来等候也是侍奉神。原来神把他放在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荒野旷野，是当时对他生命最有益处的。感谢神，他说感谢神，有好多的他所爱的必推尼，必推尼就是本来保罗要往北边去的那个必推尼，我都没有去成，因为主你仍然拣选我，让我做你的器皿。后来他就写下他在人生当中最痛苦的照顾先生，跟先生一起在宣教的这个甘霖里干渴，可是又的这个荒漠的景况，所以叫荒漠嘛，就写下他一点一滴对神的坚强的信靠，就是我们读到的《荒漠甘泉》，1920年出版第一版英文版。听说中文版最开始的是手稿，是这个蒋宋美龄蒋夫人翻译给这个蒋中正先生这个读的。 帮助他做领袖的、啊、这个是在1920年出版的。后来考门夫人他这个先生过世之后呢、啊、他就 回到这个宣教的工厂，继续完成他先生的遗志遗愿。这位考门夫人呢，重新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写下他对神的依靠，那就是后来我们有读到的有一个新的版本，叫做《新荒漠甘泉》。好，那到现在出版60年了，结果后来神给考门夫人整整90年的岁寿啊，这个岁数啊，他真的一生侍奉神。我们就看见我们向圣灵开放自己，你前面要遇到的事情是你无法想象的，你准备好了吗？啊，保罗呢，他们接受这个在特罗亚看见了一个异象，有人来祈求他们跨到另外一个省，马其顿省啊，去来传扬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教会历史上讲到的马其顿的异象。那他们就过到那里啊，进到了一个城叫腓立比啊，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个城市啊，腓立比，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什么腓立比书，可见啊，后面的道路就是神所预备的给保罗的啊，要在腓立比城建教会的啊。记得，当我们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向圣灵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接受圣灵前面任何的引导，有时候不是凭眼见，不是眼睛看到的危难与否的问题，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里面是凭信心。最主要这个信心的大考验是要愿意让主的旨意来成全，让主的旨意来成全。因为只有神知道哪里有他的羊，还有神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要怎么工作，我们不过就是主差遣与主同工的器皿跟仆人而已。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做好用信心经过考验依靠神继续为主工作的这份准备了吗？在顺服圣灵引导的事情上，弟兄姐妹，你会期待前面遇到怎么样的事情呢？你会想说是不是一路平安顺遂，没有任何的拦阻呢？我们知道从保罗的经历，还有很多我们前面的这些圣徒们的经历，我们知道不是的。所以为什么叫做信心大考验？我们的人生也会经历很多信心大考验哦，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有美好旨意要成全。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时代的特罗亚这个城市哈，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的话就把它记住哦，有一个特罗亚是保罗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来到的城市，他呢是这个罗马的殖民地。什么叫罗马的殖民地呢？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这个地方全部罗马化，全部罗马化。那这个全部罗马化有什么样子的益处？那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呢，它就提供给住在这里面的地方的人呢一些特别的好处啊，特别是管理他们是用罗马的方式管理，所以呢，这个他们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呢，要不要这个向他们的凯撒大帝跪拜敬拜？要不要？要。啊，当你接受诸多这些的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叫做罗马化啊。然后呢，这个罗马化的城市，一旦这个殖民地的人民他们有很好的这个顺服罗马化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帮助你规划你啊，让你获得罗马公民权。大家知道，在保罗时代，罗马公民权非常的好用啊。啊，有什么样的权利？他可以在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这么大，欧亚非三大洲的这个版图里面，他可以自由的旅行啊，他可以自由旅行。还有呢，如果当地的政府啊，你遭遇到这个有人控告你的话呢，你可以有上诉权啊，直接上到哪里？直接上到罗马去的，所以你不用受当地的行政官啊的来这个捆锁你，好，不需要的，直接可以上诉到罗马去的。还有就是当地的 警察啦，或者是军队哈，他们是军队，当时军队那种公安呐、啊，抓到你罗马人呢，抓到你的话哈，抓到你，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马上是一顿棍打，马上是一顿棍打。但如果你是罗马公民，你可以免去这样的棍打。哦，就是说，为了避免你滋事，先把你什么屈打成招了，先让你服在这个棍打里面，把你打得半死，好，让你服下来，让你没有力气再造反，好，类似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人他们那种严刑峻法来管理他的这个整个他的版图哈。所以这个特维亚港呢，它是罗马的殖民地，它刚好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是跨了一个海呢，跨了一个爱琴海就可以到欧洲去的。那保罗呢，曾经在这里建立下教会。然后呢，我们刚刚还讲到说，他们跨到了什么？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城，是马其顿省一个很重要的城。那不是所有的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都有军驻的这个军队的驻扎，可是腓立比城有。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很多重要的这个，它刚好在一条我们那时候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哈？所以刚好腓立比城在一条很重要的一个大路哈，就是通罗马的大路，就是一个贸易的大路。那当时呢是一个贸易的大城，有很多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会来这里做生意。那么也同样的很不容易管理，所以当有军队存在的时候呢，他万一要镇压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同样的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啊。有行政架构呢，直接是受罗马政府的管辖哈，也就是说他不受行政，他不受这个省政府的管辖，马其顿省政府不是管不了他的。这个地方呢，犹太人不多，非常的少。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经文就可以知道了啊。那当我们向圣灵敞开自己，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些真理的装备之外，还有一些突破的勇气。突破的勇气，突破传统框架。为什么？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当他要往外到这个去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往往是传统给他们给外人造成的。例如我们刚刚经文说到说，他到了他们这个团队呢，到了腓立比城以后呢，他们安息日，安息日要去干嘛？要去会堂。你们发现保罗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找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的会堂呢，每十个男人就有一个会堂，每十家每十户就有一个会堂。那这里连一个会堂都没有你就知道有多少非常的少。那么可是呢，有没有犹太人？有，非常少数。他们在哪里聚集呢？在河边。为什么？因为河边呢，他们行洁净礼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就在河边，他们就在那里常常是在那边就有一些聚集。那当然了，没有男人，就是一些妇女在那里。在耶稣时代，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男女的观念是非常有别的，非常有别的。曾经有一位拉比说，这个妇女呢是不值得教导的。这个宁愿把律法书上的一个字一个字烧掉，都胜过交在妇人的手上。你看他们怎么看待妇女的这个教育。而且他们的拉比呢，这个鼓励也算是一种禁止，男生跟女生千万不要在公众场合交谈，包括她是你的妻子。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们真的是男女严格的分开哈，而且会有这个轻重的这种差别。那么，保罗来到了这么多妇女祷告的河边，他其实要不要有一个突破？他如果按照他犹太人的这种传统的观念跟思想，他会想，哎呀，这里没有男人可教导，我们弃守吧，不要来，不要到这里来了。他可以用他的传统的想法就直接怎么样离开了。 可是保罗他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框架，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很明明白白的在那个妇女不受到这个重视的时候，他鼓励妇女，而且他与妇女结伴同伴，大家看到有很多妇女跟随耶稣，那他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讲道，这是一个他突破传统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没想到这里面真的有主的羊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向圣灵敞开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突破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主所开的道路。你看这要多紧密的跟着主的带领，还要有一些勇气来突破我们自己所受到的这种捆绑。那这当中呢，就有一个妇女叫吕底亚，你看她说主呢就开导这个吕底亚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我们看到呢，经文上讲到这个吕底亚，她是素来什么敬拜神的，就是她对她不是犹太人，但是她对犹太人的神她有一个渴慕跟这个慕道的这个心，所以他有加入这个群体当中。当我们看到吕底亚他素来敬拜神，而且他听见了保罗的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弟兄姐妹，主知道万人的心，我不知道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的心如何预备？其实我们看见在这里，当我们预备心、专心朝见神、渴望见到神、渴望听见神的话，你想想看，这样的渴慕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可贵？如同就这个我们耶稣时代的那个会很喜欢听到的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结果神真的领了在马其顿异象里面的第一个，他和他的一家都领了洗。他和他的一家都领了洗。更可贵的是，他领洗之后呢，他随马上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真的觉得，从这些刚信主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什么爱主的心，恨不得为主多做一点事情的心。他马上接待这个宣教的团队，他马上接待这个宣教的团队，他马上就开始很来服侍。我真的觉得看见这些神在他的羊身上做的工作，我们心里面那些真的是久在主恩中却还没有这般火热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心里面要求神来赦免跟怜悯。谁是吕底亚？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summary 哈，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他这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从有一个城叫推亚推拉城移民到腓立比城的了哈。那他是一个移民，所以他也是一个外地人。如果对腓立比当地的居民来说，他已经是外地移民的人啊。那他也是一个富有的女商人啊，卖紫色的布。这个当时这个紫色的布能够得到这个颜色的染料的这个哈。这个技术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也谁会买到这些不容易的颜色的布料呢？有钱的人，所以他的客户都是高档的，高档的啊。那么他就成了保罗在特罗亚领到的意向，跨境马其顿啊，马其顿是就属于欧洲了，土耳其这边就属于什么亚洲了哈，所以从亚洲跨到欧洲啊，这样子他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啊，欧洲第一个基督徒。马其顿的意象呢，我们这个保罗呢，在这个团队，他们第一个领受到了，真的是很安慰啊，很安慰，因为神在这里收获了他的第一个，在腓立比的这个第一个信徒之外呢，慢慢的在这里就建立教会了，就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吕底亚呢，他也成为这个腓立比教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他这个教会呢，也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 那么接下来保罗他们这个团队会遇到什么呢？没想到他们是为了这个传扬真道呢，就遭遇了患难。遭遇了什么样的患难呢？就是在那里呢啊，知道在罗马帝国，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其实是希腊文化很畅行的时候，他们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多元宗教的存在哈。那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赶鬼，然后赶鬼啊，那赶鬼之后呢，没想到呢，就让这个鬼妇的这个一个女奴隶啊的主人，因为这个主人呢是要借着这个鬼妇的女奴隶呢啊去给人算命啊，说预言啊，然后呢做一些有法术的这些事情赚这些钱。保罗呢就把这个女奴隶的这个鬼呢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呢挡了人家的钱财啊。弟兄姐妹，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赶鬼是属灵的征战，但是当这个鬼占据了这块地方人的心啊，让他们得利，你知道得利这件事情哈，很容易让人的心呢就迷惑了。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呢，他们用的伎俩就是他怎么样占据这一块地方，用这样的方式啊，让什么样的人，让愿意为利屈就的人。你看这个整个他们的这个结构哈，我们讲犯罪集团就是这样，整个那个结构哈，已经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非常的稳固。所以当扫罗他所谓的这个来到这个地方呢，要为虽然是赶鬼哈，这个把这个女奴隶身上的这个鬼赶走，是一个征战，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之后，可是他翻倒的是什么？整个撒旦在这里的犯罪的组织结构的问题。我看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结果呢导致保罗他们呢被一顿棍打，大家记得吗？就是这里的行政官呢，他们有权抓到人就棍打，先把你打。其实保罗希拉他们都是什么？罗马公民，可是在这里并没有显出他们罗马公民的身份，到后来才有再讲出来。结果他们就全部都被什么下在监狱里了。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的，当我们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向神敞开我们。好，有时候你看在这里保罗呢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件事情的继续的发生，也许太匆忙，也许他还想着主要把他带往哪里去。现在主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在那里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那是下一次我要讲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圣经，可以看的再看它。我这边要讲的是，当我们为了宣讲主的道，其实我们会遭遇患难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向着圣灵敞开，然后主来带领，我们只希望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患难，这件事情是自己符合自己的想法比较多，还是符合主的心意比较多，我们必须去好好的评估一番啊。我们看一下保罗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我们哈看到这个图很有趣哦，最近在那个杂志上看到这个图，你看这个小孩其实不是年龄的问题哈，其实是我们属灵生命，这代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我们摇着大旗哈，说主啊，我要颂扬你的名，摇着大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还很幼小。当我们能够再长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属灵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反击的力量啊，那是在属灵里面渐渐的这个成熟啊。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能分辨，你知道有属灵的攻击来了，你能分辨。第三个阶段，到你属灵成熟以后呢，你不但是穿上属灵的军装，能抵挡这个撒旦的攻击啊，还能够拿出圣灵的宝剑来还击啊，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装备自己啊。第四，信心必须经过考验啊，信心必须经过考验。 为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了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的投影片。经过考验的信心不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实际的经历。在考验当中呢，我们跟神呢建立起一份什么很独特的一种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下一个 步伐里面信靠神。第二个，信心考验最终的目的是让神透过这个考验塑造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这个品格啊，属灵生命的成熟还有品格更纯洁，使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那更像主耶稣基督，就这样的生命就能够更为主来使用啊，那神的国度里面需要这样的精兵。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段经过信心经过考验这件事情啊，我们看见了非常重要的功课在里面。大家知道哈，这一次保罗被抓到监狱里面，是保罗的侍奉当中第一次下在监狱里面。下在监狱里面很有经验的是谁？彼得啊，彼得他下在监狱里面很多次，就五旬节之后他下在监狱里面非常多次，那保罗反而是第一次。好，那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这样子说啊，为此现今你们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忍受痛苦，但要满怀喜乐啊，这样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便显明是真实的，比那经过火炼仍会坏掉的金子就更加的宝贵，主喜悦这样的宝贵啊，使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弟兄姐妹，当我们向圣灵敞开说要顺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考验，因为这样的考验会比坏掉的金子更宝贵，那是主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是为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益处，为了神的国度而有独特的一种特别的考验。所以在暂时的患难中忍受痛苦，还要满怀喜乐。最后啊，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想来跟大家分享啊。他说，有时候呢，事情没有成就，尚未成就，是因为人还没有准备好自己。所以很多时候神会要我们准备好自己。主说，放眼望去，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这是主的心意。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成为主好用又顺服的器皿。当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与主同行，一起成就神的美意。但是这个过程，你的信心，你我的信心要经过很严峻的考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许我们正在主你自己的考验当中，我们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信心得到试验，让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是得着坚固的。主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等经过考验的信心，在患难当中的忍耐，那是暂时的，但是得着你永恒的称赞，是你最美好的旨意。我们把弟兄姐妹的景况跟心都仰望在主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得荣耀。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